这期节目是我们每周日幸福学研讨系列公益直播的第三部分。我和幸福研究学院校友 Jennifer 金继续探讨怎样做个明智的利他者。
我先想，给抛出个问题哈，让大家来回答啊。那么大家你们来猜一猜哈，在一个组织里面啊，就是总体来讲哈。这种最成功的人，我们说最成功他自己，对吧？业绩啊，各方面最好的人，你猜哪种人的比例最高？刚才说的付出者、获取者和互利者，哪种人哈，在那个最成功、最顶尖的那些人里面，比例是最高的？大家先猜一猜。啊，我们每一种回答都有哈，有说互利者，有说是这个获取者，有说付出者哈。我不知道 Jennifer 老师，你当时看到这个问题什么想法哈？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，就是第一反应哈，觉得这种获取者啊，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，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踩着别人啊爬上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人，虽然我们很痛恨啊，但是有的人他真的有本事，他爬的就是快。那你从书上哦，等会儿哈，我们再考另外一个问题，然后我们再说书上讲的东西哈。好。我们看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回答哈。好，那刚才这个问题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最成功的人哈，哪一种人这个比例最高？那现在我把这个问题反过来，在一个组织里面最不成功的人，哪一种人的比例最高？就他的 performance 哈，在最下面那一层的最不成功的人，哪一种人的比例最高？啊，大家这回意见比较统一啊，你看到没有？
看来大家很痛恨这个索取者，所以要把他们放在 low performing，这个很有意思。
那 Jennifer 老师，你来揭晓谜底吧。
对，是的啊，其实呢很有意思，它的就是在一个组织当中呢，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有绩效的排名一样哈，就是这个刚才说的绩效好的和绩效最底端的，就是在排名的话，最底端的其实呢也是这些付出者。就是很奇怪哈，最高的是付出者，最低的也是这些付出者。
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啊？我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最高的不是那个索取者哈？这对我们来讲都是好消息啊，因为索取者，对吧？你一旦知道这种人贪得无厌的，他老找你要，但是他不给你啊。一开始这些付出者，因为愿意付出嘛，别人找他帮忙，很高兴去帮忙，但是时间长了，这些付出者，就像刚才 Jennifer 老师说的，也心里不平衡哈。最后他们从付出变成了这个互利哈，也学聪明了一点啊。那这种获取者为什么他不是那个，比如说长久下来哈是最高的这个最成功的人呢？这里面是有道理，大家也可以想想哈。如果说他一直是这种要哈就索取为自己的这个利益去争取的人，但是呢，你想到刚才我们说的，就大部分人都是互利者，互利者啊很讲究公平的。那互利者啊，就不会让这种索取者能够长期的这样得逞的。互利者一定会跳出来哈，要维护这个公平。他们人数又多，那他们会把这个获取者给把他给整的，让他没有办法在那混下去的。所以这种获取者，他短期他有可能哈耍点小手腕啊，或者说就是得到一些好处，因为付出者傻乎乎的光付出嘛。但是时间长了，他没有办法得逞的，因为互利者就会出来啊，那个正义的来干涉哈，来摆正这个公平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说到最高的人可能是就最高的人是其实是付出者，然后最低也是付出者呢？这个不是矛盾吗？辩证老
哎，
师，你
你
来
说老
解释
师，
吧。
对，我正想举手呢。我当时哈就看书时候，我也是很疑惑的。他当时举的是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医学院里面做的一个研究，我记得是哈，就是他讲到过说，实际上在比利时一个医学院里面，一年级、二年级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。就我先讲案例，我再回答您问题哈。就发现呢，就是当一个人自己工作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就是giver 吧，这些这个付出者呢，他们这个 就绩效不是特别好，或者是学习也不是最突出的啊。然后等到他们比较到五六年级的时候，他们这个时候需要跟人合作了，就这些医学院的学生需要跟别人合作了。你就想象医学院学生一二年级的时候要自己学自己的，但你是个付出者，你老帮别人回答问题，你老帮别人那个解答作业什么的，你自己可能就没有到那个最好的那个成绩。但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呢，你需要跟别人合作了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发现什么呢？这些给予者他们是能够有高质量的关系。在互相合作当中呢，能够激励团队啊，能够跟大家一起合作的时候，这个更加有这样的一个高绩效出现，因为你总是要跟别人合作，嗯，所以其实在一个组织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这是我看到的哈。组织就是这个高绩效的这些这个付出者呢，他们是真正能够看到大家共同的愿望、共同的理想、共同的这个使命。他能够为了那个共同的，就是我们说那个理想丰满哈，就为了那个理想能够点燃大家，能够带领大家。然后这样他看得更长远一些，所以这些人其实能够真正建立非常高质量的关系，能够激励团队，这是我看到的啊。那有一些人在就是。绩效可能是不是很尽人意，那一些人的话呢，有的时候呢是确实是不求回报的在付出。所以其实这本书后边呢，或者是我们看到后边，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叫什么来着，做一个
明智的付出
者。对对，明智
的，
没错的，叫明智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好是就是话题紧扣的啊，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付出，尤其是为本愿的去付出啊，这个里面还蛮有意思。什么叫为本愿的付出？等一下我们可以分享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不会是那种高绩效的啊，这是我的理解。
对，说的特别好哈 ，Jennifer 老师。大家也可以其实联想到自己哈，我看我们留言区里哈，这个互动区里大家有很多的讨论啊。那么有的人的这个就是说付出，哎，他付出给别人，结果呢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，对吧？把自己的时间自己要做的事情，结果没时间做了。那你去别人来找你帮忙，你就去帮忙，或者是说，就是真的是不会说 no 哈，不会拒绝人。他拒绝人，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或者说根本就张不了这个嘴。虽然就是说了有时候违背了自己本意哈，他自己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加班加点的在那忙活，但是别人来找他帮忙，哎，他又去帮忙了，那最后就影响了自己的这个绩效了哈。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，确实是哈这种情况。那么你也可以想象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那么如果说是别人找你帮忙的时候啊，你是怎么样去做的？那我们一会儿去讲的怎么样去做个明智的这种利他者，就是利他主义的这种人哈。我们因为我们的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哈 ，Jennifer， 咱们这一代人从小被教育的都要学雷锋，对吧？都要去帮助别人，把这个集体的利益、国家的利益怎么就是放在前面，自己的这个要放后面一点。对，好，那这里边有些价值观的问题哈。那我们怎么样的可以通过这些学者们的研究啊，去做一个明智的利他者啊，去付出啊，付出的过程中让自己呢变成啊，我们其实看这本书啊，也是学习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 Grant 啊，这位教授他的一个目的也是帮助我们去成为这种成功的付出者啊，所以具体怎么做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
Scarlett 问了一下，说有选择以目标为导向的付出会不会变成 taker？ 挺好的问题啊。
你先回答。
对对对，我觉得是这样哈，这个目标不是他个人的目标，这个目标是一个团队的目标啊，这是一个组织的目标。这个时候，其实我认为这个不是个 taker。举个例子来说哈，就是医学院里面嘛，他是说这里面其实就是在你这个做医学诊断或者医学治疗的时候，你的目标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大咖，什么这个医学界的什么时候，其实你的目标是治愈这个患者，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目标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矛盾的啊，就是我们看到是那个大的目标，这是我的理解，就不会变成一个 taker 啊。有些人是 taker 什么样子呢？就是有些教授可能是为了自己成为大咖，所以他做的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发表一个文章，那这些就是 taker， 确实有这样的人。有些教授带一些学生，然后学生做实验，他一定要变成第一作者，这也是 taker 啊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长久会怎么样呢？大家也知道，就是大家口口相传会说千万不要跟着这个教授做啊。那在那个书里其实也讲到有个大的建筑师哈，就建筑设计师，他最后其实就是这个 失道寡助吧，可以这么说。那人更不要讲他幸福了。像 taker 这很有意思，美少老师，taker 的内心会幸福吗？是不是？
我觉得 taker 哈，他更多的是关注于自己的所得，就是比较糟糕的一点是什么？我觉得他们并不太幸福哈，因为他觉得他得到是应该的，所以他的内心这种感恩之情呢比较少。我们学幸福学，我们也知道哈，感恩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之一。当你感恩的时候哈，你看到的周围的很多都是美好，然后呢，就是你得到了一点点好处，别人帮助到你，你特别的这种感恩呢，它会产生的这种积极的情绪，对吧？这也是带来一种幸福感。那如果说是这个 taker 哈，因为很多人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欠我的，我就应该得到，别人帮助我都是应该的，他不帮助我，他就是坏人。他带着这样的一种能量去，所以他的很多时候他的情绪反倒不是这种积极的情绪，他经常会觉得别人亏待他，他就会有这种愤怒。那这样你说他幸福吗？他可能得到的那瞬间啊，满意了一下子哈，但是他可能很多时候他觉得，不够啊，我还得要更多。他为什么不帮我？那个碰上，对吧？因为他大部分人是互利者嘛，互利者一旦看清楚你是个 taker，我不会给你的，所
没
以
错，
他也
对，
会碰到钉子。